是有读圣经的时间，今天呢我们是会读两段的经文，请弟兄姊妹听我读出这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第二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至第三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跟住落嚟是有宣讲圣经的时间，我将时间交还给我们教会的牧师苏伟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相信大家同我一样好享受刚才一段诗歌敬拜的时间，特别刚才敬拜小组他们献诗的时候，两对青年的夫妇他们献唱这首的诗歌，其中诗歌里面的内容讲到同心，彼此同心，两对青年的夫妇就正如诗歌里面所讲到的从心合一。另外今早领诗的时候，大家唱凭着信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领诗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有心将凭着信里面这个的诗歌特别讲到一些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伟人，他在后面括弧括住，让我们认识到诗歌里面所指的是什么的信心伟人。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福音，天国的阶梯。我们说基督教不是一个的宗教，基督教是福音。耶稣他不是基督教的教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福音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那救主和福音有什么关系呢？有时间用35到45分钟的时间来重温一下什么为福音。福音有福的声音，有福的资讯。福音一般人的定义就是好消息。我们比较一下，我们生活上高有什么好消息？你的仔女考上了大学是好消息，你的太太终于为你生了一个又肥又白的 BB 是好消息，你在股票市场上赚大钱是好消息，回香港的机票不用600元还包埋去台北，这个是好消息。一个画家去问一个画廊的负责人，有关于在他这个画廊展览的画有没有卖得出，那这个负责人就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告诉你。好消息是今天有人买了你的画，不过买之前这个人这样问，他说是不是画家死了之后画的价值是会高很多？我就答他当然是啦，跟着他就一口气卖了你所有的画。那坏消息是什么呢？这个画家这样问，这个负责人就拎一张卡片来从这个画家讲，这张是他的卡片，他说是你的主诊医生。画通常是画家死了之后就会升值，那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看看大家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不过福音是好消息，无论大家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一样，因为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赐给世人的福， 而这些福气是跟其他人世间的福气完全不一样。我们永恒的神，祂所赐的福和世界上所赐的福完全不一样，因为福音是神所赐，而神祂是永远的神，祂所赐的福就是永远的福气，并且人一次得着就可以永远得着，而这个福分是从今生去到永恒。这节圣经这样说，上个礼拜罗牧师跟我们分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说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就是人得着神永远的生命，将来灵魂不会被丢弃在火湖里面遭到灭亡，反而得着神永远的同在，享受着天家天国那个的福分。只要我们今生愿意把握机会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正正是决定我们在永恒之中的命运。所以经文又这样讲，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节这样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可惜有些人以为信主耶稣基督信神只不过是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认为信耶稣只不过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不过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都不会认同信耶稣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因为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无信相信主耶稣的人，他们的人生各样的际遇丰丰富富地经历了神的恩典帮助和拯救。在大家的生活的圈子里面，相信大家都会目睹无数的人因为信耶稣之后大大改变和大大得到福气。甚至大家打开电视机看看恩雨之声，看看基督二千，或者打开收音机听下福音广播，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或者我们看看真理报，看看浩国，看看天使心，无数的例子给大家看到。而在座的弟兄姊妹，大家都相信享受过神所赐给你们的福分，而你们所经历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没人能够除去。更加好得无比的是，这些的福分是白白得到。正如圣经所讲，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信耶稣，祂是公义又慈爱的神，祂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祂白白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以及给我们有圣灵的内住，以致我们心灵上有平安有喜乐。还有一个更加好得无比的是新的身份，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些是何等的福分。阿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福音的定义，福音不是指生活上的好消息，而是关乎生命的好消息。福音不是道人向善的宗教，福音不是道人归正的道德伦理观念，福音更加不是啱听的大道理，福音不是安慰人的成药，福音更加不是用来给我们作精神寄托的工具，福音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福音不是教人升道得仙那种的灵丹妙药，福音是神爱世人的具体行动。神爱世人，祂的爱大到祂无条件的为我们牺牲祂自己。福音也是神祂自己虚己降世，主耶稣基督祂舍弃天上那个的荣尊荣，祂取了奴仆的样式，为人死，为着的我们可以活下去。福音是让世人的灵魂体同时得到安慰，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同埋得到喜乐。福音是将神活生生的能力 充满在你和我的身上，使到我们有力量来到去面对每一日。福音是神去找人，神去救人，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找神，亦都不需要自己想办法来自己救自己，因为福音是你和我唯一的出路，唯一的生路。福音，福音就是救恩，福音就要将我们从困难、从罪恶、从无助、从绝望完全拯救出来。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新的生命能够焕然一新，然后我们继续有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福音是一个全新生命那个的体验，福音是一个全新生命的体验。我们看看旧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旧约是没有福音这个字，连相类似福音的意思，好消息、好信息都好少。给一个例子给大家，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这么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妻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则得出监牢。留意括弧那里，或亦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原文是写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你可以译成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个少有的例子。新约福音在新约才真真正正出现。福音这个词语在新约的希列文 Evangelion 来到去翻译出来，英文我们就意译为 Gospel， 中文就是福音，好消息、有福之音这个的意思。留意福音在新约里面是一个很独特的意义，并且大胆地说是我们基督教专用的名词来说福音，是为了要表达神藉着耶稣基督使人从罪恶被拯救出来。这个是令人欣喜带来平安的宣告，而福音这个词语在新约圣经总共出现过130次，当名词的75次，动词的是55次。动词大家都知道，全福音是动词，全福音是动词，总有55次。但是最令人关注的其中一点，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一二三书》，写了《启示录》，而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里面，这四个书卷里面，大家有没有留意呢？约翰写了几多次，提过几多次福音？答案是一次都没，一次都没。直至约翰在年老的时候他写启示录，在拔摩度他是有写福音这个词语，不过只是写了一次那么多。在启示录十四章六次出现一次，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在这里代表约翰他是释福音这个词语，他有用的，只不过他没有常用，甚至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他没有用到福音这个字。原因是为什么？原因是因为约翰他对福音有另外一层的意义，他选择用另外一个字来到表达福音另外一层的意义。时间问题，这里我不多讲。约翰他用见证这个字来到代表福音另外一层的意义。约翰福音总共出现过33次见证这个字语，福音这个字一次都没用。下次有机会专题跟大家讲福音是见证。我们看看其他新约的作者，他们怎么看福音次数多寡，还有当中有什么特殊的意义。马太，马太福音的读者主要是犹太人， 福音这个词已出现过五次，目的差不多，是要想犹太人明白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就是犹太人朝思暮想天国的福音。譬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这样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很清楚啦，这里讲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是犹太人朝思暮想那个的福音。马可在写马福音的时间，哇，这个仲劲，一开始就讲明他为什么写，大家可能没留意啦。马福音一章一节讲明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就要向他的读者宣告，整本马福音要记载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了。福音这个词语在马福音总共出现过九次，这九次主要都是讲人是要悔改才能够信主耶稣基督，并且因为福音的缘故牺牲自己生命，放弃自己世上的一切，在所不计。例如跟住落去好简单，马福音一章十五节，天国一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好清晰的。跟住马福音八章十五节这样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好玄妙的讲得，没了这条命又得回条命。最后马福音要人向普天下，你要传福音啊。马福音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我们跳去看保罗，保罗书信总共用了八十几次福音，其中六十次福音是做名词，二十一次是作为动词。福音对保罗来讲是整个神学思想的中心，他自认自己是福音的特使，他自认自己是福音的使者，又是第一章一节了。所以不要提醒每个书卷的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和书卷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什么事啊？特派传神的福音。保罗所传的福音被称为耶基督的福音，神的福音，因为这些福音的始创者，这个主体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而福音的内容就是基督，就是神。保罗就要将这个好的信息的主角和内容，其实都是主耶稣基督，有步骤有行动，你要传扬出来。他认为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这个能力是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福音的人，因为这个福音是能够显示神的公义，满足人的盼望。保罗认为他自己不单止是福音的执事，他还是外邦人的使徒。加拉太书二章八节这样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作使徒。犹太人以为律法和教训是神专为犹太人而设的，但是保罗要将这个想法，这个传统的观念打破，所以他要将福音传遍外邦，叫外邦人都能够体验到福音，相信福音，叫犹太和犹太人一样被拯救。这个就是保罗他想传的福音。我们看回转头，路加写路加福音，写使徒行传，两个书卷总共出现过二十一次福音这个字。我们知道路加他是医生，他是跟随着保罗，最主要的他跟随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因为路加自己是希利利人，由他所写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他将福音直接联系到使徒所传的信息和内容上高。换句话说，保罗是将个重路加是将个重心摆在福音的传扬上高，所以福音在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多数是用动词的，福音传福音， 譬如说第一个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清楚显示这件事，路加也都特别强调，其他书卷没那么多用口传福音这个事实。我们看一个例子，路加福音八章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国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用口讲，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不单止他去，十二个门徒一起用口来传福音。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自己是希列人，希尼利人，他要表达福音这个词语，他比较任何人更加用了强烈希列文福音原来的意义，因为希列文福音原来的意义是口讲。我们刚才看了几位新约的圣经作者，他们对福音的诠释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就利用那几位作者去对福音的诠释总结，来到归纳福音是什么。三个主要的意义，三个主要的意义。第一个，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死了，但是复活升天，这一切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人跟着就要用信心接受这个的事实，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从神的观点来看，这位耶稣是主，他是神，他是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人就要尊他为主为基督。第三点，神呼召我们这些罪人来到悔改，人就应当接受神赦免那个的救恩。这三点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间就要告诉人知的事实。耶稣他的而且确从死里复活，他是永活的神，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罪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悔罪改过。主耶稣他用神儿子的身份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人要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以他为主，我们为基督，这些福音没错是好消息，但是一定会遭遇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的人，不信主的人反对对抗，但是全福音的人不是凭他自己的口才，而有单纯将这个真理表明出来。原因是什么？过咁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讲得很清楚，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传福音的时间不是因为我自己厉害，是因为神的大能，我们被得救。今天我们早上有两段的经文跟大家分享，让我们从两段的经文再总结埋头先那三层福音的意义，来到全面实践福音，了解福音更加深层的意义，我们怎样在今天就踏上天国的阶梯，不是到我们死的日才踏上天国的阶梯，当我们信主那一日，我们就踏上天国的阶梯，而这踏上天国的阶梯大家要见到的是什么。第一段，马福音一章十五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第二段，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第三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两节的经文有什么关系？第一样要想问大家的，时间上究竟有什么不同？马福音一章十五节，原来是主耶稣基督他刚刚出来传道的第一个信息，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以肉身在世上讲的最后一个的信息，亦都等于主耶稣基督他被挂上十字架，被钉上十字架之前劝慰门徒的最后说话，有头有尾了吧。主耶稣基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福音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可以停留在信耶稣得永生然后死后上天堂，这个是福音，不过这个不是福音的全部。留意，我们的福音必须要忠于圣经，福音的真正意义这里讲得很清楚，神的国近，天国近了。神的国意思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三年几事工，带给我们人最主要的信息，他全讲神的国的信息，几乎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事工的全部，这个就是福音。神的国和福音是分不开，福音其实是神的国的神国的福音来到被带到我们中间。即是什么？即是神作王，神直接掌权，这个的好消息很明显在福音书卷里面已经多次表明了，神的国已经开始了。神藉着这一位的尼赛亚主耶稣基督，他不单止来到这个世界并已经掌权。马福音一章一节刚才看过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讲得很清楚的，他就是福音，福音的起头来的。这个是好消息，代表了新时代的开始，神他已经恢复他本来创造的心意，并且藉着圣灵给人，给你和我可以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不是将来只是，不是踏上在天国里面才是新造的人，今日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不再能够去叛逆神，并且要在地上就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福音不应该这么合意简单解释为罪得赦免，更加有一个伟大的宣告，这个宣告就是什么？神啊神，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主，撒旦的权势已经被完全击溃，神掌权的日子已经开始，神掌权的新世界已经启动了。领人归主不单只是要人承认自己的罪，还要这个人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新生命。换句话说，神的福音，神的救恩不单只是叫我们灵魂得救，还要救整个的宇宙，不单只是为了将来，还要由现在这个时间开始，更加重要的是神的救恩不单只是救我们，还要藉着我们与神同工，一同治理管理这个地球上的万事万物。我们地上的责任除了传福音之外，还是同神一起管理治理我们活的这个世上。感恩也都一样，我们因为这样圣灵得到更新，因为这样我们重新有回神的形象，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同神一起同工，恢复这个宇宙的秩序。所以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这样说，除他以外便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合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如果不是藉着耶稣，我们现在在罪里面不可能得到福音相称的新生命，我们仍然都在最终打滚，我们的生命没办法得到改变，最后必定在神的审判底下，结局就是灭亡，并且是永远在火湖里面灭亡，痛苦一生直到永远。第二段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记载了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暂时去了为我们预备地方，究竟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很感恩，多马都不知道，所以多马就代我们问耶稣了。所以第五节多马就问耶稣了，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答案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大家很识背的，但大家可能都留意原来这个主耶稣讲的说话是答多马的问题，而多马的问题就是在每一位弟兄姊妹可能有个问题，我里边，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人如果不藉着主耶稣，就没办法去到父那边去，因为什么？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话：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有的人都不能进神的国，因为我们有罪。旧约一样有这样记载，因为什么？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我是耶和华神他自己，神他说他自己是圣洁的神，他的角度当然是圣洁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有圣洁的神，只有圣洁的国度，百姓如果要去这个国度的话，必须要圣洁。神宣告百姓必须一样要圣洁，可惜世人犯了罪都不圣洁。世人犯了什么罪？大家熟悉的罗马书讲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像有些前言不对后语，有众人都犯了罪，又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究竟讲什么？一人究竟意思？一人就是讲亚当。当时亚当的年代，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就是亚当。当时神同亚当讲说话，当神同亚当一个人讲说话的时间，亚当其实是人类的代表。换句话说，他就是代表全世界，和跟着出现在这个世界，包括你和我的人，接受神的教导。所以说，当一人犯了罪，就等于全世界人都犯了罪。所以因为亚当代表人类来到去接受神的教导，神和亚当说，就等于神和全人类讲说话。所以说，神说众人都犯了罪。大家看看神怎么看罪这件事。罪在伊甸园就有，神吩咐亚当，其实即是吩咐我们，叫我们不要做些事，但是你没有照着做。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听话，我们跟神说 No。 说什么 No 啊？叫他不要吃生命树的果，分辨善恶的果子。亚当不听话，夏娃不听话，神说你应该这样这样做，但是神他的子民我们 say no， 这个已经是犯了罪。所以当我们不听神的说话，抗拒神的说话的时间，就是犯罪。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讲得很清楚，又说神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听话就死，最重要是因为你不听话。当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结果就是必定死，死梗死硬。不过我们看回圣经，当神讲完这番说话之后，亚当夏娃没有即时死，又可以死的。这个死是什么意思？死并不是肉体上的死，死是与神隔绝那种死，这字才是真死。吃的日子必定死，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是永远隔绝，再无法跟神交通，也都无法回到神的家里面，永远跟神来到隔绝，这些是非常痛苦的事。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因为受不住撒旦的诱惑，吃了不应该吃分辨善恶的果子出来，从此罪就入到人类的里面。当罪入到人类的里面之后，咒诅也都临到全地。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他们眼睛明亮了，他们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他们拎起无花果的树叶来遮住自己的身体，他们开始自己知道自己有羞愧感，因为他们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吃分辨善恶的果子。人犯了罪，无花果树的树叶遮不遮盖到我们的罪？无花果树的树叶遮不遮盖到我们的罪？遮盖不到。我们就用人一般的价值观来到去遮盖罪，就好像我们有好的行为来到积功德除罪业，你要遮盖自己的罪，掩饰自己内心那个的惧怕。不过作为基督徒都知道，唯一可以让我们除罪的方法，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只能够完全除去罪，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们看看 创世纪第三章九节嗰度好特别啊！当神离开，当人离开神嘅时候，神点做？佢话：耶和华神吩咐那人，那人即系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神主动去揾亚当，亚当、夏娃，你哋去咗边？喺度俾我哋知道，原来第一个传福音俾人嘅系边个？系神佢自己，佢第一个去揾人。我哋感谢主，我哋讲阿门。神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都系寻找紧罪人，到今日仲系揾紧人，从来冇放弃过。人犯罪以后，本来嘅结局系唔能够翻到神嘅屋企嘅，但系神愿意揾我哋啊，我哋可以翻到神嘅家里边啊。神佢自己嚟到揾罪人，用主耶稣基督嘅宝血嚟到洁净世人嘅罪。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咁样话。神使那无罪的使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创世纪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记载好清楚，人犯了罪之后被赶出伊甸园，伊甸园是神的家，所以人是不能够再回到伊甸园，不能够再回到神的家。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把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了，就永远活着。于是把他们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讲乜嘢啊？换句说话讲，呢度所讲嘅就话，原来食咗生命树果子嘅人可以永远活着嘅。呢个生命树嘅果子，用今日眼光嚟睇，当然所指嘅主耶稣基督啦。因为咁，我哋享有永生。但系睇翻当时，原来当时一个犯咗罪嘅人，你嘅罪如果未能够除掉嘅话，原来食咗生命树嘅果子系可以永远活着嘅。如果败坏嘅人可以永远活着嘅话，呢个系非常唔好嘅现象。所以神绝对唔允许罪人去食生命树嘅果子，一直要等嗰啲人除去晒所有嘅罪，只能够食生命树嘅果子，因为食咗之后佢会永远活着。因为咁，神将犯咗罪嘅亚当夏娃点啊？赶出嚟伊甸园，跟住再派埋天使，经文里面所讲嘅基路伯，守住通去生命树嗰条道路，唔俾佢哋翻转头食到生命树嘅果子。人类嘅历史大约有六千年，经过咗咁多年嘅演变。人类真的离开了生命的道路，离开了天家，六千年过去了，回到天家的路甚至消失了，人类甚至忘记了有天家这回事，人类不单止不记得怎样回到天家，他们还以为现在他们住的地方，这个花花世界就是我们的家，但是这个花花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家，耶稣基督特别要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天家可以去。一个人的罪被除去，他就能够吃到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因为亚当夏娃，他的罪没有被除去，所以罪仍然都在他里面。罪在里面作的功，就是会有犯罪、偷窃、杀害、毁坏，整个世界的人因为罪入到你，就会变得不听神的说话。当我们离开了神之后，罪就入到你，整个世界就被撒旦残害破坏。如果我们今天要重新回到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所犯的错误只会被改变过来，我们只能够除去满有污秽的生命。这个是十字架上的拯救福音，天国的阶梯。想和大家分享的目的是让我们一起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建立一颗敬畏神的心。神是会将我们从我们的旧我带领出来，让我们重新来到去做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衰东西离开了我们，真真正正踏上圣洁的路程，天国的阶梯。我们踏上这个路程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所做的事 就是同天国里面差不多。马福音一章十五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主耶稣基督他回来了，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今天我们所传的道，除了是说悔改赦罪的道之外，更加重要的是神的国已经降临。更加重要的是神的国已经降临，福音是要包括神的国已经来了。当我们踏上福音，踏上这个天国的阶梯的时候，天国已经在我们这一度了。原来当我们踏上天国的阶梯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实践着天国。这个就是我们要传的福音。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主，神你是信实的，你所应许的都是信实，都是阿门。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神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之前做过一些败坏的事情，只要我们肯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神你就会赦免我们，并且预备天家给我们同主耶稣基督你在一起。不过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话，这些罪就会永远存在，我们就不能够回到天你所预备给我们的天家。我们要悔改，悔改神你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并且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无罪你的，是靠无罪的神，你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来到改变过来。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过往百般的宽容忍耐，让我们先前所犯的罪你都赦免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在今天承认自己的罪人，我们就需要你，我们的罪污就被你除去。神你既往不咎，我们的罪人已经死了，今天我们活着的一个新造的人，你还为我们预备地方，给我们除去罪污的人有一个永远的居所，在天家天国的里面永远可以跟神你住在一起。今天神的国已经临在这一班我们信主的人当中，当我们愿意踏上这个天家这个天国的阶梯的时候，天国已经临在，永远的国度亦都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来到开始。这个就是我们要听的福音，这个就是我们要传的福音。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一个这么完备的福音我们，不单止给我们有机会相信你，还给我们机会来到传扬你自己。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